接下来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3章1到4节，请大家起立。马太福音23章1到4节，请。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篮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那宝贵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导我们人生的方向。求主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打开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让我们心思意念能够被你所洁净，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来领受你的真道，让我们也能够听到偏去就去行道，是我们所行为能与我们的所受的恩相称。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就要感谢祈求祷告，原是不配，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赵云科弟兄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假冒为善。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在这里有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也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宾。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语来敬拜他，是何等美好的事情。那回到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在圣经里面出现了许多次，那在和合本里面呢出现了一共有18次。假冒为善是什么意思呢？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假冒为善其实有演戏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按照剧本所设定的角色，可能今天是贵族，明天是乞丐，他就按照那个设定来去表演出来。所以在台下的观众呢，看到的他并不是他本身原来的自己，而是那剧本所设定的身份。在原来的原文的意思里面并没有不好，但是主耶稣每次使用这一个字的时候，都是在责备的时候使用，而且有大多数是责备法利赛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什么是假冒为善，并且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子恨恶这个假冒为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借着主您的话语我们敬拜你。求主洁净我的口，让我能够成为主您话语的出口，让众人同蒙益处，保守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你看过新约的话，会知道主耶稣他在传道的时候，周围常常会有一大群的人，那里面有一部分人是他的门徒，那么有一部分人呢是各种理由来到了这里的群众，另外有一群人呢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而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到这里，常常不是为了寻求主耶稣所教导的，反而是来这边要拿他的话柄。就像路加福音说的，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另外在马可福音说到，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来陷害他。那在今天的主题继续下去以前呢，我想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什么是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呢，其实是在犹太人民他们王国被掳归回以后，他们开始对律法大发的热心，一直到罗马帝国带着希利尼文化，也就是希腊文化来统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他们到底应该要坚守他们的文化信仰不受同化呢，还是接受同化让他们信仰产生了一些变化。在这里面的不一样呢，就有不同的派别。其实大部分人都愿意接受同化，让他们的信仰产生了妥协和让步，像撒都该人就是其中一支派。那另外一群人呢，就是他们坚持不让他们的文化受到同化，而且呢坚持他们的信仰要纯正，那又称为哈西典人。这哈西典人呢就是近前的意思。 那在哈西点人里面又分成两种，一种是出世和入世，那种离群所居的称为爱色尼人，又是圣洁者的意思，他们用禁欲和守律法的方式保持他们信仰的纯正。那么另外一派比较入世的就是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一直到主耶稣时代呢，已经有大概6000多人，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教派。这法利赛人他们最大的一个特色呢，特征就是第一个，他们是犹太律法的专家，而且呢，第二个是他们熟读精通摩西的律法，而且也相信口传的律法。第三，他们要求不只是在圣殿里面要圣洁，在圣殿外面也要求圣洁。他们也是现代拉比的前身，而我们所认识熟知的使徒保罗，他也曾经是一位法利赛人，就如他说在腓立比书当中所写的，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那么这些人他们重视禁食祷告，还讲求十分之一的奉献洁净的礼仪，他们遵守安息日并各样的节期，他们相信神是圣洁的独一的，并且以色列人是他们所是神所拣选所喜爱的子民，他们自己谨守律法，也教导他的百姓来遵行律法。所以在百姓的心目当中，他们是一种很敬虔的人，热心侍奉神的人，并且呢也相信神一定喜悦他们。但是有没有发现，在新约圣经里面，一旦提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事迹却多半是负面的，主要的批评是集中在假冒为善以及律法主义。那刚刚提到了假冒为善是演戏，那什么是演戏呢？演戏就是把不是真的演成真的，这样是最好。如果你原来演戏的那个人的个性或者他的身份跟他所演的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你原本是目不识丁，但是你却能够演一个大学教授，演得很好，那就表示你的演技很好，这是要受人称赞的。但是当主耶稣将这个字用来指责那些宗教信仰上的领导人物的时候，这个字有了一个新的意思，就是你的外表跟内心不一致。当这件事情应用到信仰和道德层面的时候，就是主耶稣所恨恶的。刚刚我们才讲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在百姓的心目当中，他们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而且至少他们有一个敬虔的形象。那为什么主耶稣会说他们假冒为善呢？我们今天就回到圣经来看，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3章13到36节。那福音书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记载主耶稣他是如何斥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对他们说七次的有祸了，除了其中一次说你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以外，其他的6次都直接说你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一般将这七祸称之为法利赛人的七祸。我想我们就借着这个经文来去思考主耶稣对法利赛对假冒为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首先我们看到第13节，主耶稣说你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可还记得我们刚才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一群被掳归回以后痛定思痛要遵行律法的人，他们不是那种原来就对神悖逆顽梗的愚顽人，至少他们心里是这样认为。可是主耶稣却说他们是把天国的门关了，这里说把天国的门关了，并不是他们躲在天国里面把门关了不让人家进去，反倒是他们自己进不去也把门关了不让人进去。这怎么回事呢？就表示他们所遵行的律法教导没有办法让他们进到天国，或者是他所教导那些百姓没有办法因此而进到天国。那另一方面，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也自认为自己可以行完这些律法，或者至少比别人好，可以至少拿出来说嘴，这样自以为意，就认为自己不需要救赎，不需要悔改，以至于施浸者约翰来到他们当中宣讲悔改的敬礼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接受。到了主耶稣来， 民众愿意去亲近耶稣，他也加以阻止。所以主耶稣提醒他们的罪，自己进不了天国，也不容他人进去。这对他们来讲，相信是相当难以接受。他们奉行的教导是什么？他们不只奉行摩西的律法，也奉行他那些口传的律法，有600多条、613条的这些律法。我好奇的在网络上找了，就是称之为塔木德，就是他们犹太拉比的口传律法和注释，其中光是安息日就有39项不能做，就这些，那密密麻麻，也不需要大家仔细看，但是看了以后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东西，哎，有些稍微有点道理，有些完全觉得怎么会这么细节的去描写。我后来仔细想，这好像也是蛮自然的，如果当时的拉比说你安息日不可以做工，会不会就有人举手说，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拉比，那什么叫做工呢？那既然大方向立起来了，那我们就一条一条写出来，这就比较容易遵守。尤其是比较理性的弟兄会特别喜欢做这件事情，就是把所有东西能够量化的就量化，能够条例出来就条例出来，那个要么就很好遵守，再不然呢也避免不认账，是不是？所以我就想到我自己在刚结婚的时候，我在家里面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洗碗。那我在家里洗碗，就是吃完饭我就去洗碗，洗碗我就很高兴回去沙发坐就看电视。可是每次太太一回来看就很生气，你这搞什么？锅子没有洗，桌子没有擦，地板湿哒哒。我听了很不高兴，我的工作是洗碗， OK， 是洗碗，是不是？锅子是碗，锅子不是碗嘛？你要我洗锅子，你要讲清楚啊，是不是？桌子那些就离更远了，哇！我们常常为这个事情不高兴。当然了，他说你其实连碗都没有洗干净。哎呀，那我真的是没办法。经过蛮长的一段时间，才发现他说的洗碗的意思就是把厨房弄干净的意思。那么一直到了我孩子现在都大了，我就把这份神圣的工作呢交给了我的孩子。没有想到他们也有很好的传承，就是洗碗呢就是洗碗，连筷子都不算。那我就非常的生气，我就那个时候才体会到我太太的心意是这样，跟着这群人工作实在是太辛苦了。那你们可以想到法利赛人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在当初在讨论对于遵行律法的细节或许有帮助，但是他渐渐就钻在那些条例当中，一条越衍生越多，越衍生越多。你想这39条现在一定要增加很多3C 的产品，那什么叫做行动的装置怎么要用，这些你会觉得太夸张。而且他们心里面还认为，如果遵行这一切，我就遵行了神的旨意，不知不觉其实反而离神的心意越来越远，这样子律法主义就渐渐形成了。那接着呢，主耶稣说，你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是不是会发现越是异端越是热心，他们很喜欢将自己所认为的教导用各样的方式到各个地方去传讲，比我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结果就像第一祸一样，他们将他们错误的教导教导出去之后，就等于是将在众人面前将天国的门关了。那这里说到他们还让他们成为地狱之子，这不是说他们可能会邪恶的好像地狱，而是他们就算是领受了教导，也仍然逃躲不掉地狱的刑罚，而且这件事情会越来越深，越来越偏离神的心意。我们自己会不会也是如此？在我们还不了解真理的时候，就用自己的心意去揣摩神的心意，就这样子传递出去。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没有告诉人你必须要在罪当中去悔改，没有告诉人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没有告诉他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赎主，你这些忽略了，轻则是让一些人变成一个很软弱的基督徒，就是以为信仰就是得到很多的福分而已；重则是这些人因为听了你的福音而忽略了福音主耶稣基督这个核心，而让他们最终难以避免的得到罪的刑罚。第三祸，主耶稣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 凡指着殿中的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呢？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那么这里说到的是起誓的问题，并说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将起誓分成好几种，有些呢是不算什么，算不得什么。如果你是对着殿，就是圣殿；对着坛，就是祭坛。对这起誓呢，这算不得什么。反倒是你对着坛上的礼物、殿中的金子来起誓呢，哎呦，你就要谨守遵行。我们会发现这样的逻辑真根本倒置，怎么会有这样的教导呢？怎么会把金子和礼物看重过于祭坛和圣殿呢？我们都知道圣殿是表达神与人的同在，所以主耶稣教导他们，其实我们对着圣殿、对着坛起誓，就是对着神起誓，这件事情都应该要谨守遵行。在圣经里面，其实对于起誓和许愿是有一些规定的。那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用这一个基本的条例呢进行多次的讨论，于是呢就得出来有些是需要认真的遵行，有些算不得什么。我们回头去想，启示是为了什么？启示是不是为了要告诉大家说，我说的这个是真的，我才需要启示？我或者说我说出来的是我以后要做的，才是需要启示。那到了后来需要表达出来说，某些的启示呢算不得什么，某些启示呢是一定要遵守的，就表示你准备要做文字的游戏，你不准备要好好来遵行你所说的话，这就是有了问题。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他需要启示，其实某个程度上就让人家觉得他的诚信可能有些了问题，你可能不能完全相信他，他需要用启示的方式来加重他所说的话的权威性。但是就到了主耶稣这里，他就看到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的罪的关系。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有说到，什么事都不可以起。那为什么在这里主耶稣却主动地挑明了说启示的问题呢？主要的是因为这些律法主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喜欢谈论这个，那主耶稣就着他们所教导的，就来指证他们自己，他们的价值观完全扭曲。那这些事情其实就跟现在的世界很类似，我们现在的世界常常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的法律列出来之后，你没有办法用文字把每一项细节都写清楚的情况下，如果有些人犯了罪，他有能力就找了律师去看看那些字句上面有没有什么缺少的，有没有什么模糊的空间让我们去钻。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久了，会不会也受到了影响，在神的话语当中也开始要去钻 在字句上面让我们能够喘口气的样子。这就是对我们很重要的提醒。第四祸，主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这里说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献祭以及行公义事上做了比较，他们对于十一奉献可以说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这个薄荷、茴香、韭菜呢，都是大家日常生活用的一些调味品，所需要的量、所拥有的量也都很少，他们连这么微小的东西都要求到足额的来奉献，反倒是更重要的行公义、怜悯跟信实反倒做不出来，这就很大的问题。在圣经里面， 有两处提到神对我们的要求，最有名的是在弥迦书里面说到，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所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么清楚，行公义好怜悯是必须的。如果你这件事情没有做到，肯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对于那些熟知律法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怎么可能不清楚呢？他们却强调这个而忽略那个，肯定就是避重就轻。我再次强调，我们外表的疑问，我们做的这一切，只有在内心的义里面才能够彰显出来。他们的问题是，当他们只注重细小琐碎的那些宗教仪式的时候，却忽略了信仰最重要的原则。主耶稣说的非常的生动，他说，当好像你一个人要过滤脏污，要为了卫生的关系，他把那个很细小的蠓虫就给滤掉了，可是像骆驼这样子庞然的大物，却让他过去，却视若无睹。那么我们是不是在信仰当中也会有这个问题？我们很在意自己或别人在主日是不是有准时的出席，我们是不是有上主日学，我们是不是有在教会有各样的服事，然而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却没有好的行为，我们在职场上仍然增进嫉妒，我们在家中抱怨苦读呢？有很多的基督徒，如果他不自己说，别人都认不出来他是基督徒。或者是有些人另一个极端，就是他很想要保有这个基督徒的名分，于是做了各样外表上面非常敬虔的样子，但是呢，他们内心不是这样，以至于心中越来越苦毒，吞噬了他们自己。就这一点的比较，会不会有人开始去想，行公义好怜悯，又要有信实，这个基本上很不容易被大家看到，或者也很难。而且我们大家都说，大家都是罪人嘛，看情形大家都做不到，那我也做不到，我们 even 了，那至少我还多做一个，就是十一奉献，我有没有比别人好，感觉上有没有好一点，其实这也是错的。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那既然神要的呢是行公义好怜悯，我不管我做不做，我努力做这个，但是奉献就没关系嘛，这边说到没关系嘛，这个顺服比献祭重要，所以我就尽量顺服好了，那献祭不重要，是这样吗？这里主耶稣亲自的说到，他说这更重的是什么？就是公义怜悯信实，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那是什么？就是你们的奉献，这一切事情你都跟着行，只是行公义和怜悯这件事情是更重要的。我们常常说到奉献是基督徒的福分，也是权利，可是你们真的有心里面感觉到这真的是一种福分和权利吗？会不会很多人觉得这个比较像是一种责任，因为律法要求的，我也只好尽量去做，是这样子吗？那文士和法利赛人拿这个当做可以说嘴的，就是说你看我有做到这一点，所以这整个感觉起来不像是一种福分或者是一种权利啊。在圣经里面讲到十一奉献有出现了50几次，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是在马拉基书第3:10所提到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这是神的祝福，当然奉献是一种福分，这也是很多人亲身的经历，但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个福分并不是说我们献了以后就开始等待的那个福分，而是我们已经承受了神的福分，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摆上来作为献祭。我们回到圣经里面讲到献祭的几个条例，在利未记里面有5个重要的祭，一个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以及赎愆祭。其中一个祭叫素祭，它是唯一不流血的祭，也称之为收成祭，就是当你工作收成以来，然后把其中最好的拿来献给神，跟我们现在的奉献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而在利未记里面说到，当你献素祭的时候，就说凡献素祭为素祭 凡献为素祭的公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公物都要配盐而献。这什么意思？就明确的说，当我们献这个祭配着盐，是要再次确认你跟神之间的约。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是有盟约的关系，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能力或者有办法得到这些收成，全然是因为神信守他的约赐福给我们的关系。所以大卫的祷告，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借着奉献这个祭物呢，再次的确认我们跟神之间的盟约，因为知道神的信实让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子多的福分。所以我们不应该用一种投资的心态，说我们好像拿10%当做成本，然后呢之后回收是90%。我们不应该用这种心态，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神这么多的恩典，我们将这个祭呢确认这是从神而来的。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情，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权利，因为你是神的子民，你才能够献祭，才能够彰显跟神的约。你有这个观念，又何来有十一奉献可以邀功自义的地方呢？如果你不是神的子民，你对这些事情完全没有认识，你不知道神是独一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跟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立了约定，并且他也信实的赐福于我们，这些你都不知道，甚至还有些怀疑否定的时候，你就算奉上所有的金钱在坛上，那都是没有意义的。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五祸。主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就如马太福音记载，他说，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当然这个吃饭不洗手不是因为卫生的关系，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 古人的那些宗教的遗传，按照那些方式做洁净的礼。这个时候主耶稣就以他们这一些人本来应该拿来孝敬父母的东西拿来献给神为借口，而躲避了孝敬父母的责任。主耶稣就责备他们说，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这里说到这些法利赛人很努力的用外在敬虔的仪式来去好像洗净外面，甚至洗净里面，让外面的人看到好像自己有一个庄重圣洁的行为，但内心呢仍然充满了情欲上的放纵勒索啊放荡这些事情，以至于当他们继续下去不重视内心的洁净的结果，就是内心充满了嫉妒猜疑邪恶和谋害等等。所以当他们看到主耶稣的神迹的时候，以及主耶稣充满能力的讲述神话语的时候，他们却没有看到主耶稣的身份，敬虔的在他面前悔改，反倒是想要谋害耶稣，心生嫉妒。那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会不会我们也为了外面有好的行为，而不去在意内心的真正的罪恶不义？我们很想在外面表现的好像很敬虔的样子，好像可以洗净自己的罪，讨人或讨神的喜欢呢？我们有没有人在一个礼拜当中，每天过日子，过得跟别人一模一样，别人做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也做，但是到了礼拜天我们一定要到这边来，我们听听圣诗啊，听听大家讲到，就觉得啊，我的心又被洗净了，然后再过一天又再去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吗？会不会有人觉得主日是一种义务，我一定要来，因为有来有保佑，我一定要来了我才能够得到很多的福分，所以不得不来，但是心呢却没有真正要来。当朋友人来邀约说，哎，怎么样，要不要礼拜天去哪里玩啊，看电影吃饭啊，哦，很好啊，可是我礼拜天要崇拜啊。崇拜啊，那多久？一个早上。好像很忧愁啊。突然想到其实没有了，就一个半小时，如果仔细讲只是纯讲道的话不到一个小时，好不好？那我们就约了好不好？哎，小组延开了。 你会不会到这种心态，来当你来到教会崇拜的时候，就觉得只是敬意物，你身体来了，心却没有来，这样子对你没有帮助。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是，你要重视你内心真正的洁净，你要重视你有没有对主耶稣敞开你的心门，将你们内心全然更新，有了新的生命，可以让我们的外在行为其实是自自然然的将我们内在好的生命显现出来。接着主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我们知道坟墓里面是死人，在仪礼上面是不洁净的，当他们将坟墓粉饰了以后，就是在上面刷了一个白灰，让我们看不太出来是坟墓，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走过去，但是因为里面其实仍然装有的是死人的相关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仍然会不洁。主耶稣拿这个来去形容他们，就好像你们自己外面装饰得很好，其实内心那种污秽不义，你不但没有办法把人带进镜前当中，反倒是沾染了污秽。当人们觉得好像跟着他们在一起是很好的时候，却污秽了自己。这些正是假冒为善最明显的伪装。我记得有一次在回去跟台湾跟朋友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孩子还小，大概两三岁，我们在餐厅吃饭，点了菜就在那边等上菜的时候，我那大儿子就有点不耐烦，就拿着筷子啊敲敲打打那个碗盘。他旁边坐了一个小姐姐，六七岁的，那个小姐姐呢是我朋友的孩子，看了以后就一脸这个正义使者的态度，就说你不可以这个样子，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做这个事情，这样没有礼貌。然后呢跟他爸妈讲说，你们一定要阻止他，他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啊，我听了当然就很不好意思啊，宝爷你不要再这样做了。那他的爸妈也是不好意思说，哎呦，人家小孩子嘛，你就让他做没有关系。不行，怎么可以这样，这样不礼貌，不能这样做。哇，怎么劝死劝活劝都不行哎。最后他终于冷静下来就说，可是因为我也好想这样做。哎呀，我们听到真的是笑翻了。我也觉得他真的是把我们心里面的话都讲出来了。我们有的时候正义凛然去指责别人，或者是怎么样做是对，然后去做，其实我们内心好像很想跟别人做。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些人会说出，我还不如在这世上做的。我们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验，当我们用基督徒的外表言谈都好像是非常遵行主义的意思，让人很愿意去希望跟我们在一起，但是跟我们近距离接触以后却发现我们的内心是这样污秽的。我们不可能一直都维持这种假冒的面具，但是当我们用着我们的真心的话说出来，真心的事做出来的时候，却让人跌倒。尤其是在我们一起生活的家人面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是不是在他们面前也像是我们在教会一样那样子敬虔的态度呢？如果说你在家里面显出的都是那种苦读竞争嫉妒那些言语那些态度，你对于那些配偶和孩子的心要怎么想呢？还想说你不如你就住在教会会好一点，每次回到家都变了一个样子。尤其是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孩子，更是常常会忽略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上小学，大概六七岁，也是差不多这个年龄，我在家里玩，我客厅玩，那个时候有妈妈跟几个其他的妈妈，邻居的妈妈就在那边聊天，聊着聊着呢，就开始讲那个另外一个妈妈的坏话，就在那边讲，他们以为我没在听，我都记在心里。那后来呢，哎，那个妈妈来我们家了，我就跟她说，哎，王妈，他们几个妈妈都在说你的坏话，哎。哇，我妈妈气得要命，你不要胡说。我哪有胡说，那天有没有你坐在这里，王妈妈坐在这里，林妈妈坐在这里，哇，指证莉莉啊。哇，那个时候十分的尴尬。为什么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我妈妈三不五时就拿这个来骂我。我们真的不要以为孩子没有在听，孩子没有在看，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真的是向主求恩，我们要从心里面做到应该要做的事情，不让孩子在信仰的道路上，他看到父母是这样子的两面人，这样子的表里不一，他要怎么样信主呢？最后，主耶稣说，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怎样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坛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加拉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归到这世代了。这里说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去修筑那些墓的原因，就是为了要表达对先知和义人的尊敬，同时希望把那些他的祖宗杀害他的这些事情跟他们划清界限。然而主耶稣知道，他们虽然表面上做这些行动，但其实内心早已计划要杀害他。他们本来就是那些祖宗的子孙，因为他们有着这些文士杀害文士先知和义人的传承，所以主耶稣来预言他将要被杀害，而且预言他所再差来的这些人会被追赶逼迫。这让我想到主耶稣在凶恶园户里面的比喻，说到这园户不但打伤凌辱甚至杀害园主差来的仆人，那园主最后说到他还有个爱子，幕后又打发他去，意思是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到园外。结果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愤怒的园主，他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我们刚刚很快的将主耶稣的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些被称为师尊、受人敬重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直接用七惑指出来。那我整理一下，大概有这四点。第一个，他们忘却了神的心意，因为主耶稣指指他们，只重视枝微末节的条例，最后沦为神学的讨论，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忽略了律法当中神的真实心意，不知不觉离神越来越远。第二，他们忽略自己的内心，因为他们急于满足这些条例或是宗教的仪式，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自己内心的行为，那种骄傲、诡诈、贪婪，以为外在的表现可以洗净内心。第三，他们掩饰自己的软弱，他们纵使有心要做，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一切，于是开始用各种的诡辩、文字游戏、各样的方法来掩饰他们自己之所以不能行权的事实。最后，他们夺取不当的荣耀，知道自己是何等的罪污不堪，但是面对真理的时候呢，却极力的抵挡，用各样的包装学说来行欺骗诡诈之时。就连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来，他也想要逼迫杀害。做这样的事情有什么结果？主耶稣清楚地说道，做这样事的人有祸了。因为这些人，他们表里的不一致，于是就产生了他们自己没有办法行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而这个有祸了就跟有福了刚刚好相反，这八福里面的有福就是当你行走神所要我们行的来让他喜悦的道路上，我们会蒙了很多的恩福。而当你有祸了，就是你没有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你会受到罪的刑罚和审判。而这个有祸了在希腊原文里面不只是生气的责备，还有在爱里面那种伤心和愤怒，因为这一群人本来不是悖逆的人，他们本来是想要有心好好追寻的人，但是却因为假冒为善而走到这一条路上。马可福音当中记载，主耶稣曾经在伯大尼外咒诅了无花果树，为什么？因为这无花果树长满了叶子，当他一进去一看却没有果实。在当时他们都知道无花果树当它有叶子的时候必须要有果实，但是你只是有那个样子却没有真的果实的时候，主耶稣非常的生气，并 咒诅这棵树，连根都枯干了。可见主耶稣他对表里不一的行为是十分恨恶的。那我当然在这里再次确强调，行律法这件事情并不是错误的。律法是什么？律法本身就是神的话嘛，我们圣经就是神的话。那是神的话，是不是好的呢？是好的。如果是好的，我们要不要去行呢？又紧张了哈，神的话你敢不行吗？一定要行嘛。但是当我们去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软弱，不知不觉的，当你有立志要行善的时候，那种法利赛人的心态就很容易渗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当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就想要用一些条例来帮助我们。所以主耶稣他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当我们听到一个教训，我们心里面觉得扎心，就会想要问，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一开始不知道，就会有一些具体的建议来帮助你们一步一步走上正道。就像好像我的小孩子，他们在小的时候，我教他们整理房间，他怎么这么小怎么会整理房间呢？我就只好一步一步的告诉他们怎么做。那为了让他们好记呢，我就编了一个顺口溜，就是呢，玩具放在玩具箱，铅笔放在铅笔盒，地上纸屑捡干净，车子放在桌子边边。那我教了他这个不押韵莫名其妙又不顺口的顺口溜呢，他们就觉得好玩，就一边做一边开开心心就把它收好了。这当时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因为他的房间里面就是什么玩具铅笔纸屑。但是他们如果现在十几岁了，还是在唱这个歌，还是在照这个事做，而且以为做完了我就是把房间收拾干净，那是不是就有问题了呢？他们如果照现在的情况下，每一个在地上的东西都要拿出来唱的话，我可能要唱好几分钟几个小时。他们问题是什么？他们如果现在还在坚持这个，就是陷入了律法的困境。他们如果还在以此来骄傲说，你看我地上就是没有玩具纸屑和铅笔，但除了这个以外什么都在地上的话，那是不是问题也很大呢？这一些人呢，他们遵行神的律法跟法律赛人所说的奉行的律法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律法主义是外天的，是将神的心意外天人的心意想法在里面，甚至觉得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够的，得要额外加添的事情才够。律法主义是加添的，律法主义是虚假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事情就已经完整的代表了神的心意。律法主义还是骄傲的，因为他们以为按照这个东西，我就可以跟人家称说，我就是神所心意的人，你看我做的每一件事都这样子好。他们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在遵行神的律法，实际上却是离神越来越远，甚至连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他们不认得。当神借着他的儿子钉上十架为我们付上赎价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展现了复活的大能时候，他们也甚至抵抗，自己不进天国也不让人家进去。那我们今天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讲到法利赛人的错，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我们有没有可能是法利赛人呢？啊，怎么可能嘛，不是说法利赛人是精通律法吗？我圣经都没读过一两遍，哎呦，我还更好呢，我每天就是每个礼拜就是来这边念本周经句两次，就这样，我怎么可能会是法利赛人？而且我在教会还完全没有服侍呢，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是这样吗？这样是不是就好像很轻松了哈？他甚至讲说我努力一点可能可以考上法律系，我要当法利赛人可能没办法。你这样的心态会不会跟我以前好像也有很像？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很重视正面的教导，神怎么样子的福分八福，哇，我要把它背起来。但是那些责备呢，就好像会忽略，因为他的责备的对象都很具体啊，要么就是那些以色列人，要么就是君王啊，或者是将军啊，或者是那些财主。哦，我的产业其实很少，不是财主，我在台湾当兵的时候是小兵啊，那不是将军，这一些东西，那更何况是以色列人，我是中国人，是不是？ 你会觉得，哎呀，你不要以为这样子，他们还很聪明啊。当神在责备以色列人说，哎，这以色列人真坏啊，他们是外国人，我是中国人，我跟他们没有关系。当神赐福于以色列人的时候说，啊，感谢主，因为我是真以色列人。你会这样子吗？如果说你用这种心态来读经的话，其实好一大半都不用读了，因为你就读福分就好了嘛。在福音书花了这么大的篇幅来描述主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肯定有他的益处，因为圣经是对着我们写的，我们的确没有办法真真正正的成为他们定义的所谓的法利赛人，但是其实我们的地位反而是更高的。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的标准是更高的。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他们的义是什么义？就是他们以为他们自己行了他们自己所说的律法，他们就可以进天国，而我们就算照着做，其实也进不了天国。我们要的是基督徒的义，基督徒的义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当我们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新的生命之后，我们就可以靠着这个新的生命活出主的样式来，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必须要行出来，不是说义有责备就说拿哦，这是主耶稣当做一个挡箭牌一样，我们自己都没有责任。我们其实应该要行出来，按照神的心意来行。所以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爱主耶稣，所以我们会行他的旨意。就算我们没有在教会带领查经或在教主日学，我们不像法利赛人是宗教界的领导人物，但是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面，不论我们在哪里，我们在职场，我们在家里，我们在生活，我们只要活着，就是对周围的人一个见证。不论我们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影响到他们信主的道路。我们会不会常常教导人家，只要信靠神，不要怕，只要信，但是自己却常常只有怕，没有信呢？我们会不会劝人要爱人，要赦免别人的罪，自己却常常把别人得罪我们的事情记在心里面，又常常拿出来说呢？我们说不可以假冒伪善，却人前恭维，人后抱怨苦读，这都会让许多人跌倒，难以信主。我自己就本身就听到一些人，他们就会说，我绝对不要信基督教，因为我认识的某某某基督徒，他们就是啊，做的那个事情啊，乱七八糟的，但是每个礼拜都去教会，然后回来跟你说，神都赦免了我。他们就心里面难以接受这个样子。我们不能像主耶稣所责备的，只能说不能行。所以我们要靠着新的生命，借着圣经来了解神的心意，在生活当中努力活出主耶稣的教导，不是在口头上认罪就可以了。那这样容不容易？当然不容易。你也不能说因为太难，每个人都做不到，我就放弃了。那也有人说，我这个人就是粗线条的人，我连人的心意我都没有办法取悦了，我怎么可能取悦神的心意？我还挺喜欢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一条一条写出来，我就照做就好了，多简单啊！我自己也是，我最怕人家跟我说什么，你有心就做得到，这很麻烦，这个就很麻烦嘛。你不讲清楚，因为我就是没心嘛。我有心不早做了，干嘛问你呢？是这样子吗？其实我原本也不是这样，我后来仔细想想，我在追求我太太的时候啊，好像不是这样，很有心呢。她讲的话说的事情哦，我都记起来，而且想得很深入，各样的方面，我就希望她能够喜欢我。只是到了结婚以后，我就希望她能够把每一件事情都讲得清清楚楚的，以免彼此不认账。我最近发现一个更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我最近常常听到一句话说，你有没有在听啊？我就只听到这句话，我没有听到他前面讲什么呀。我发现好可怕，我只能说我有听啊，那我讲什么？你能不能再讲一遍？我希望我们弟兄能够自己皮绷紧一点，有心就做得到。主耶稣说什么？ 主耶稣说，你只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文士和法利赛人读了圣经以后，把它扩展到613条，但是到了主耶稣这里，总纲就是两条，爱神爱人。保罗领受了，说律法的总归就是爱，当我们有了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我们为什么要领受神的话语？因为那是神的话语。我们爱神，所以我们想要做到神所喜悦的事情，一切都是神从爱神来出发。那这里也不是要跟各位讲说，那这样子我就一切就用真实的面貌出现了，你要我不要假冒伪善，我就真心的，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就老实说好了。你们觉得一听到老实说会害怕，因为他接下来说的话通常很负面嘛。你很少人说老实说你这个人真是好啊，会不会觉得很怪，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一个人一旦要老实了，就是内心就是苦毒呢？其实这是不对的。假冒为善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真心行恶呢，你就是悖逆，直接受到刑罚。伪君子不好，真小人更糟。主耶稣要我们的就是信仰所应该做到的，我们有了新的生命，就应该真实的行出真的善来。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这一切都要靠着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行，去行出神的心意来，我们才能够做到。你唯有做了，才会发现自己的不足。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是跟着大家一起读圣经，然后呢，也会很会讲西安的言语，一见到人就说，哦，好好，是是是，那我为你祷告啊，为你祷告。我承诺他，我后来根本忘记我要为谁祷告。每次回家，大概祷告生活也不好，也就是晚上睡觉以前，我的心是愿意，但是肉体却是软弱了，就完全忘记。一直到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啊，是跟我很好的朋友，他就跟我说啊，怎么办？我的 project 做不出来。我那时候又直觉的说，没有问题，我为你祷告。那回去呢，也很自然的完全忘记。但是那一天很特别，突然有一个心里觉得说，你不是说圣经要我们爱人吗？你有没有爱人呢？你不是说要为他祷告，怎么没有祷告吗？我突然心里面有这个责备，我就啊，赶快起来为他祷告，然后向主认罪。那么过几天呢，我遇到这个朋友，他就说，哎，真的太好了，我的 project 做出来了，哇，我好高兴哦，真的神听了我的祷告，我也很高兴他能够 project 做出来。可是高兴没有很久，因为你的 project 做出来，我的还没有做出来。我就开始高兴不起来，开始有点嫉妒。圣经不是教导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爱哭的人同哭吗？与爱哭的人同哭很容易嘛，你讲出来我就不知不觉落泪，你实在太可怜了。可是与喜乐同乐很难啊，好像我们今天在一起，同事在一起，一起进公司做的事情都一样，都好开心，到时候要升迁的时候，哎，你的同事升迁了，你没有升迁，他好高兴哦，你有没有办法跟他一起高兴说啊，感谢主，至少我们两个当中有一个已经升迁了。是不是好难？就是因为难，我们知道自己不足，知道自己软弱。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要去行出神的教导，当我们行得出来的时候，我们满心感谢赞美神，让我们有这个能力行出神的道。当我们行不出来的时候，就是向神求恩的时候，求神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新的生命发挥出来。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有新的生命呢？我们就是这个 ABC。 当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可以有神的新生命。怎么做呢？第一个，你要认罪，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你要相信主耶稣是主，而且他为我们所钉上十字架。第三 C 就是宣告，宣告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定义要一生跟随他。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就有这四件事情你可以做。第一个是你必须要顺服神的心意，当你信主的时候，下一章是要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你要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第三，你要研读圣经，知道神的心意，让你的灵命得着喂养。第四，过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刚刚说到神对我们的要求有两个， 两个经文所写到了，刚刚说的弥迦书，另外一段就是这一段生命记。他说，以色列，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虽然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达到这样的标准，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有这样热切渴望的心，求神帮助我们来达到他的标准呢？这样子的心你自己知道，神也知道，这才是重要的。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要用真心实意来行主的道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赐下圣经的话语，赐下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从心里面发出神所要我们所发出的新生命的亮光，在我们外在的行为上显出神合一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从今每天的日子里面，在神的话语能够得着你的心意，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活出你喜悦的生活。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